喂喂喂，
小罗，周日干嘛呢？
哎，在家躺着没事干呢。
和我们一起看橄榄球吧。
橄榄球？哎，我怕我看不懂呀。
有个节目叫《大侃橄榄球》，橄榄球知识深入浅出，还很幽默。
哎，是吗？那我去听听。
大侃橄榄球，哎，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嘉宾。为什么今天要有一个特别的嘉宾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怕我聊到一半的时候，因为过度悲伤伤觉，所以我们必须得请一个钢人的铁杆球迷，我们的宇昂，来自匹兹堡。
不对啊 ，Oliver， 你看你作为一个刚人的球迷，你内心一点都不刚强。你看人家啊，我们的新朋友宇昂，这个才是真刚人球迷。
我心里的刚强程度一点都不比刚人的刚强程度弱。
因为刚人被爆了是吗？
大家好，我是宇昂。
哎，宇昂，你真的是我认识的所有的朋友里面很算得上排前几的钢人球迷吧，非常的支持钢人。要不把你的故事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喜欢上钢人的，然后和钢人的情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我是2012年来的匹兹堡，来这儿读本科嘛，然后来的美国的第一座城市，感觉自然而然就变成主队了。然后看钢人以前是就是本科的一个室友，然后带着我一起看，也是等于说认识钢人跟接触橄榄球是差不多的时候，然后就一路跟着本看到现在，也对啊，经历过 AB 啊 Bell 的时候起起落落，然后到了现在 Juju Claypool 的时候，也不知道今年这个季后赛结束之后何去何从。不过哎呀，希望
宇昂可是拿到过 AB 球衣的男人。
说来话长，当时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是记得是off season 时候的那个 family 什么 festival 在 Heinz Field， 然后其实 AB 的球衣签名特别难拿，因为他一般在 training camp 也不给签名啊什么的，只有在 family 啊 fan festival 的时候，他离那个 tunnel 特别近，当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衣服一脱就往那边扔过去，他竟然签了，给我丢回来，也挺惊喜。这件球衣一直保存着，签了之后再也不敢穿了。
洗绝对不能洗啊！
他可能作为一个外接手，觉得你那个球扔的不，你那个衣服扔的非常的漂亮，是吧？
对，可能是
他出于习惯就哎见到有东西来不得不接，是一种本能的反射。
是的。
那所以宇昂，你周日晚上钢人比赛是
晚上很煎熬，刚刚开始还没坐下来好好看球，已经14-0落后了，然后刚开始好好看球已经28-0落后了。不过怎么说呢，最后没有输得很惨，还是感觉有点还是挺安慰的。所以但是哎呀，本来今年的 expectations 是能至少能跟 Chiefs 在 AFC 的决赛里面打一打，输给 Brown 怎么样都哎感觉太难过了。
洛，你那天晚上有看球吗？
我有在关注，我没有看直播。我就偶尔过两分钟看一下，过两分钟看一下，哎，嘿嘿，对吧？这个不是，可不是幸灾乐祸啊，就是我就只是因为我对 Nick Chubb 很欣赏，你懂的。然后呢，我就看到发现，哎呀，这个而且 Stefanski 是吧？怎么说也是我们前 Vikings 的这个进攻教练嘛，是吧？所以说就觉得，哎，你看，在 Stefanski 没有办法进场，在 Cleveland 少了这么多 starter 的情况下，哎，怎么28-0？当时我就觉得，难道这个就是大本要变身 Tom Brady， 对吧？然后 像打 Falcon 像那个 Super Bowl 51一样，这是要反转呢、啊。
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对吧？
因为我绞尽脑汁想回想一下什么情况下有过这么大的逆转。第一个冒入我的脑海的就是当年 Brady 在 Super Bowl 直接啊力挽狂澜，下半场啊也是28分吧，
嗯，
好像是4个
28-3嘛，
对，28-3，
对
对
对，然后就力挽狂澜，但是。其实我觉得钢人追到12分的时候，哎，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聊比赛的时候再细聊啊。今天大概的流程是这样子的，我们先聊一聊新闻，就两个快的，很快的聊一聊两个大的新闻，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Super Wild Card Weekend 超级外卡周末的这些比赛，6场比赛嘛。啊，最最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聊一下接下来的4场对阵。啊，大家都怎么看？看好哪支球队啊？或者说有哪些看点值得去关注的？首先就第一场比赛吧，我们还是回到钢人这一场，既然都起了这么一个头了，就先把这场比赛稍微聊一聊。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其实到第四节一开始就是那个 fourth and one， 一码当时落后12分，其实是很有机会的。
但是 Tomlin 选择的是 punt 是吗？
对，我们 Tomlin 玩了一个小花招，他是把 punt team 带上来，然后让他们各种花枝招展的在那里给人家展示自己的阵型，展示了半天，最后是 delay of game， 就是根本没有想过要去偷一个，其实就是想要 punt。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
他一开始可能想是把 punt team 放上去骗一个早动。能罚个5码，可能能拿个 first down。不过，我就觉得可能全场比赛最好的机会也就是那个 fourth and one 了。当时我记得应该是35-23的时候，如果那一码拿下来，最后有 touchdown 的话，追到一个球的差距，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可能就是那时候怂了一下，后面。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 play punt 出去之后 ，Cleveland 很快就打回来了，
对，
打了2-3个 drive 就回到了当时，如果哪怕 fourth and one 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的那个，应该是自己这儿钢人这儿40码的线，然后被 Nick Chubb 应该是拿了一个 touchdown， 这是我感觉离可能能翻盘最近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实最后杀死比赛的是那个 Taki Taki 的那个 interception， 对吧？在第四节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把钢人的这个士气一下子就给打掉了。
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其实一半是出乎意料，一半是剧本原来就写好的。4-1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 go for it， 原因是钢人的防守不行，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防不住 Nick Chubb 最非常普通的地面进攻，就 Stefanski 也没有耍什么花招，就是把灵活的运用他的几个 guard， 尤其是 Wyatt Teller 今年表现特别好的一个 guard， 然后灵活的运用他去挡，结果直接回来40码 Nick Chubb 就是因为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档，然后他就打阵了。但打阵之后钢人的防进攻也被打醒了，直接用了1分24秒又完成了一次打阵，那个时候就只差16分嘛，然后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只要回来之后2次打阵2次8分都拿到，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 Ben 莫名其妙的那个失误也是很让人看不懂，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看到 Taki Taki， 就他一直站在那里。我的理论是这就像是青蛙抓蚊子的时候，如果蚊子站在那里他是看不到的，他只看得到移动的物体，所以当你满眼都是东西在点在移动的时候，你就看不到那个不移动的物体。
有可能，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虽然我也不是很资深对吧，我的这个定位是小白，但是我看了就是整场比赛，尤其是 Chubb 和 Hunt 在跑的时候，让我想起了赛季初 Cleveland 打 Cincinnati 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那种yard per carry 就很夸张，然后感觉钢人完全挡不住Cleveland 的地面进攻，非常的轻松。
对，其实在，这场打钢人打 Brown 的比赛之前，有很多分析说是好像很一边倒，觉得 Brown 整个士气又很 down，然后一周因为 COVID 没怎么训练，然后 Stefanski 又没有办法来执教，很多主力 Denzel Ward 也没有办法上，但其实也有声音说，并没有像纸面上这么 one side。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钢人今年自己跑和防跑是今年表现都非常的差，就是包括在 Devin Bush 受伤之后，Spillane 虽然能提供一些路面的延阻，但是整一个横向的移动包括 cover 都不太好的。然后 Brown 可能说是现在联盟当中我觉得有 top three 的 backfield，特别是。他这个结合着 Nick Chubb 和 Kareem Hunt 这两种，也不能说风格迥异，但是两个人各有特色吧。对，先拿 Nick Chubb 上来冲，然后 Kareem Hunt 这种在between tackle 之间的跑球，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就是一个对 Steeler 来说挺大的隐患。果然，Brown 在这场比赛当中，对这个战术执行其实是非常彻底的。他们好几次第三节上来的 three and out，都是可能 Baker 或者教练组还是想着能传一些球，但是，最终拿路面进攻还是把 Steeler 给打穿了。
这场比赛有两个特别硬核的数据，挺让人惊讶的。首先是半场的时候，布朗已经得了35分了，这是第一次在季后赛中间出现让一个球队半场得了35分，还是钢人的防守。另一个数据就是钢人半场没有对 Baker 实施任何的 pressure。这里面有两部分的原因，一部分是钢人防守线集体不在线，基本上都是感觉状态没有调整好。另一边，贝克出球也特别快，他的出球平均只有2.5秒，这个速度是，另一边 Ben 的速度，就 Ben 是今年全联盟出球最快的，平均数就在2.5秒左右。贝克这场比赛也完全避免了用这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吧，就直接化解了钢人的 pass rush。因为如果你2.5秒就出球的话，TJ 话根本没有机会去对你施压。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可能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因为钢人本来 slot defense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 Baker 基本上出球都是出给 Jarvis Landry 和那个Austin Hooper 两个人加起来接了12次球，target 也基本上都是向他们那边偏，然后还有 Chubb 也接了很多球，所以就感觉 Baker 基本上都是在扔一些短传，那但是就非常有效的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码数。
对啊，Jarvis Landry 第一个touchdown 就是在 slot，他是先从右边转移到左边，然后钢人的天人脚位 Mike Hilton 跟着他到了左边，但是完全没做好准备就开球了。然后 Jarvis Landry 这种槽位的转身灵巧的摆脱过人这种能力还是超强的，拿球之后突破之后也就没有办法安全位。Terrell Edmonds 也没有办法 tackle 他，所以他直接就打针了。后来，Jarvis Landry 还是第四节的时候又有一个精彩的接球，然后帮助布朗推进到前面，然后可以踢球扩大到16分。所以 Jarvis Landry 这场比赛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虽然我们都是钢人的支持者，但是其他比赛不能太偏心呐。这个比赛都聊了20分钟了，
哎，那路你来跳一场。
哎，我其实想说 Tampa Bay 这场比赛。为什么呢？Tampa Bay 对 Washington Football Team 不是不想说，怎么说呢？不想说 Tom Brady，也不想说 Tampa Bay。我想说一下 Heineke，就是 Washington 的那个替补四分，哇，我天，这场最大的惊喜啊！真的是闪转腾挪，有几次我看那个回放，他感觉都被遮住了，刺儿，然后又从人缝里面窜出来，然后向前冲嘛，或者是传球，感觉有点，这让我想起了当年4度赤水从国民党的这个围剿中逃出的毛主席带领的这个队伍，是吧？就非常的灵活的这样子一个替补四分卫，而且听说他在比赛中甚至由于就是被 tackle 了，去更衣室里面照 X 光检查，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但是他 didn't miss a single snap。
你这个 毛泽东八路军的比喻特别好，因为我觉得 Haneke 就是个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有一句NFL 据说啊，传言啊，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真理，就是叫什么 Mobile quarterback without a lot of tape to study is the hardest thing to defend in football。 也就是当你是一个快速就以跑动为主的 quarterback 的时候，当你没有很多的记录很多的视频去研究给别人研究的时候，对方的防守就特别难对付你，因为不知道你要干嘛。这是很多就是跑动型四分卫刚一进联盟的时候就能够打出很好的成绩，但马上一年过去之后，大家 study 了 tape 就对他有很多的办法，所以 Haneke 至少感觉是为自己打出了几个 million 的合同吧，接下来当个 backup quarterback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错，
对 Haneke 其实前两场比赛 Haneke 就有挺好的表现，我还记得Washington 的现在也算当家球星 Chase Young 还专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一小段他跟Haneke 的对话，他说反正是表扬他了一下。 Haneke 其实也就很轻描淡写的接受了，也不是说大哥，但是球队的一个核心球员的表扬，他说 That's what I do， 就很轻描淡写这样说。说明这个替补四分卫 Haneke 还是具有在 NFL 能够生存下去最基本的这种心理素质，其实是一个很 tough 的 quarterback。
没错，但是你想想看看分要跟谁比，我感觉跟 Huskins 比的话大家其实都还是挺 tough 的 quarterback。
黑一把 Huskins。 哎，这场比赛有一个花絮啊，就刚才提到 Chase Young 嘛， Chase Young 一开始放出狠话说 Tom Brady I'm coming for you I want you， 对吧，这个小家伙敢对着我们的 Tom 布雷迪这样子的大 GOAT， 这联盟最大的一块招牌了吧，叫宣。然后就有人翻出来说这场比赛是 the GOAT versus the Kid。 那这个 Kid K-I-D 指的就是 Chase Young， 因为 Chase Young 是新秀嘛，所以他很小， GOAT 就是 G-O-A-T 缩写 Greatest of All Time，以前是专门用来讲拳王阿里的，现在到处都用 GOAT。 所以为什么说是 GOAT vs Kid 呢，是因为在英语里面 Baby GOAT 就是叫 Kid， 这个也很神奇啊。我原来完全不知道，后来因为看了这个然后去查了一下才发现真的是一个小的山羊就是在英文里面叫小孩。
不过我觉得 Chase Young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今年的他的选秀报告，很多的选秀报告都是他可能是感觉十年出一个的这种防守领袖级别的这样子新秀，所以说感觉 The Gold vs. The Kid 其实也成立。
还是要我觉得要带一句坦帕贝这边，我觉得坦帕贝这边的进攻是调整的非常好了。 Tom Brady 这个赛季扔了1233次长传是职业生涯最多，这也不意外嘛， Bruce Arians 的进攻体系下就是敢于传球，敢于传高质量的长传，但也因为这样才会有很多的 interception。 但相对而言 Tom Brady 和之前 Bruce Arians 手下的那一些四分卫相比啊，他的这个 interception 的百分比就低了很多，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打出了自己最高的一个 deep passes 的rating。可以说他有了 AB 回归之后和 AB 之间两个人的默契现在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接下来这个空中进攻是很可怕的。下面我们要不再挑一场比赛，宇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聊的比赛？
我想在这儿特别说第一场比赛吧，就是这个 Super Wildcard Weekend 第一场 Indiana 打 Buffalo， 这场其实也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印象。今年其实我觉得整个联盟最让我惊喜的一个 quarterback 就是 Josh Allen。 前几年总觉得他在那一年其实是一个选秀大年quarterback 的大年里面并不算一个特别出众的 quarterback， 因为有后面第30位选中的 Lamar Jackson 在那边，但是今年这 Josh Allen 感觉就像脱胎换骨一样，他跟可能是因为休赛期 Stephon Diggs 的到来让他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不管是近中远的这么一个target， 包括他自己 scrambling， 包括他这次我想着重说一下他第一个达阵啊，他在那档进攻应该就是给他是去跑球然后去冲球达阵的，但是他在阅读防守之后发现有 pressure 过来之后临场应变临机动把这个球推给了空位的 tight end Knox， 最后完成了一个达阵。我觉得这是今年Josh Allen 的一个也不是说蜕变嘛，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以前呢前几个赛季 Josh Allen 一直是一个 big arm， 然后是一个能够 scrambling 的 quarterback， 跑球能力很强，然后扔球扔得很远，但是呢整一个 decision making 啊包括他的 accuracy 包括都是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年在他们这个教练的调教下，我觉得 Josh Allen 我觉得今年他可能拿不到 MVP 吧，但是我觉得未来几年 Josh Allen 应该会是一个绝对是有能力去拿 MVP 的这么一个年轻的 quarterback。
这场比赛是这个周末唯一一场打到最后一攻的吧，然后 Colts 最后时刻还有机会去扳平比分。 Philip Rivers 这场比赛发挥的还行啊，没有大的失误，但是最后一攻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低级错误吧，就他在一分钟的时候没有有了一次 huddle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要讨论战术，但是当你只有一分钟又没有暂停的时候，那这样子就浪费了十几秒啊。还有他的也是运气好传 Pascal 的那个球最后被判了 down by contact， 不然那个时候其实比赛就已经结束了。这是几个关键的时刻前面讲的 Josh Allen 和 Dix 的连线，哇，那个打阵长传的打阵真的是美如画。
对，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有几个点，一个就是 Josh Allen 扔球真的好轻松啊，感觉他手一摆然后那个球唰就飞出去可能四五十码，就是我都不明白他这个制动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到底是哪一个肌肉在发力，感觉他这个人完全就没有，就尤其是有一个特别漂亮就是他整个人是在往右跑，那他在往左跑，理论上是当你在往左跑的时候，如果你是右利手你要扔球的话你要调整一下才能扔得很远，然后 Josh Allen 直接往左跑稍微一停顿身子一侧那个球唰就出去，就是二三十码就出去了，就感觉真的是一个天赋异禀的这种麒麟臂。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Indiana 这边其实我发现 Indiana 的防跑真的是非常的强， Indiana 的防跑和他们的 O-line 基本上都是联盟前列的嘛。像 Moss 和 Singletary 虽然说这两个人就一般般吧，但是真的限制的非常好， Josh Allen 是他们的这个 rush leader， 这个也是一个蛮搞笑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明年的话估计 Moss 还是会可能会变成一个 lead back 吧，因为 Singletary 真的是也没有啥用。然后还有就是休赛期传的一个新闻，感觉 Indiana 的这个 receiving corps 真的是不太行， T.Y. Hilton 太老， Mike Pittman 太小，就是感觉那个 Philip Rivers 这种就是扔球狂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出球点。
明年 Philip Rivers 还在不在还说不定呢，他是一年的合同。
对啊，但是据说是我看新闻说是有可能 Julio Jones 就是会考虑 Indiana，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让人还比较有想法。
对，我现在看下来其实回头说一说 Indiana， 其实整个赛季以来看下来 Indiana 也其实赢了很多比较 tough 的 matchup， 我一直以来包括也打过 Steeler， 但虽然最后被 Big Ben 在下半场力挽狂澜给翻盘了，但是我总觉得Indiana 还是我觉得算联盟里面比较 complete 的一个球队，整个最重要的几个好球队的要素他们都有，整一个优秀的进攻锋线，然后防跑包括他们的脚位我觉得都还属于没有特别弱的地方，但是Indiana 再往前走的可能就是缺一个领袖的人物。 Philip Rivers 今年来可能能提供点经验，但是 Philip Rivers 作为这样一个在 Chargers 从来没有进过 Super Bowl， 虽然他肯定是一个 Hall of Famer 的球员，但是总觉得 Indiana 需要一个球星或者需要一块最后怎么样的拼图来带领他们再往前走。其实他们很多其他的包括各个位置其实都是挺优秀的，但是球队总要有个超级巨星嘛。
他们今年的这两个防守端的引援都非常成功，像defensive end DeForest Buckner DeFord 还有 Xavier Rhodes 从维京人来的然后后面还有 Darius Leonard， 这一套三个位置基本上就把防守的中轴线给定好了，然后进攻这一边有了 guard Quentin Nelson 在前面一马当先，然后跑锋的进攻地面进攻也打得非常漂亮，然后 Philip Rivers 喜欢扔球给跑锋，然后也
对，包括今年呢他们选的新秀的 running back Jonathan Taylor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年轻的跑位。
对，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缺陷就是 Philip Rivers 扔球姿势太丑。
下一场我来挑一场啊，我觉得这场有好多可以说的，就是哪一场呢？ Baltimore 和 Tennessee 这场比赛还是很精彩的吧。 我觉得当时一开始看的时候，当 Tennessee 10-0领先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这场比赛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悬念了，因为 Lamar 没有表现出来应该表现出来的那种进攻性侵略性，然后进攻也停滞，Tennessee 好像进攻打得顺风顺水，一旦让 Tennessee 领先，那你就完了， Derrick Henry 就往你身上猛踩，就猛跑 Derrick Henry。 可是这10-0之后接下来的剧本完全让人没有想到先是 Lamar 靠自己的突破摆脱防守，然后打阵，瞬间巴尔的摩的士气就起来了，然后几次连续进攻得手，使得巴尔的摩重新获得领先在第四节的时候有几个高光时刻吧。首先是 Tannehill 在一次进攻中间的 quarterback sneak， 我看的是非常爽，因为那个球太搞笑了，就 Tannehill 先是嘴里喊着各种口号，然后突然停顿了一下，猛拍前面 center 的屁股，然后 center 马上就把球送给了他，然后他立马就 sneak。这个招数还是深得 Tom Brady 的真传啊，就是口和心和手完全就分开，这样子骗过了对方的防守。还有就是最后两分钟的时候有一个 interception Marcus Peters 那个 interception 看得我真的也是心里这个着急啊，因为 AJ Brown 在旁边已经拿出了大的空档和对方的脚位的一对一的对决中间几乎已经甩开了三个身位但是 Tannehill 没有看到他，选择了中间的 Raymond Raymond 不知道为什么摔倒滑倒了吧可能，所以这个球被超截，然后比赛也就因此结束。
我其实觉得这场比赛看得很郁闷，就是这场比赛和那个 Tennessee 上一场输的那场比赛是基本上一模一样，就是当对方 challenge you 就是 load the box 的时候，感觉 Tannehill 没有发挥一个这种优秀的四分卫，就像比如说 Green Bay 嘛，就上一场被 Green Bay 打得很惨，就一模一样，就是 Green Bay 也是 load the box， 就是你要传可以随意走你，对吧？我们就不让 Henry 打。那感觉这个时候 Tannehill 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发挥的不好，然后找 AJ Brown 找不到，然后找 Jonnu Smith 找不到，所以说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感觉 Tennessee 如果不解决这个的话，他们赖以成名的进攻都打不出来，感觉更多的球队可能会学到就是如何去对付他们。
对，其实这场比赛有几个点我也想再说一下，就是感觉 Tennessee 的进攻确实有挺多的问题，包括他们的防守今年也引援了很多，有很多新援，但是一直没有把它捏成一个整体，整个防守总是我感觉在拖着在拖着 Tennessee 的后腿，包括这次 Lamar 这么大的空档跑了好几次近40-50码的这种中线往边线的突破，其实还是挺伤士气的。然后反过头来，我想在 Baltimore 这边虽然这个赛季 Baltimore 打得还挺挣扎， Lamar 有些时候状态好不好，然后整个 receiving corps 也没有发挥的特别好，但是感觉去年 Lamar MVP 的 season 还是说明了许多问题，就是 Lamar 还是一个能够靠自己腿跑出来的一个历史级别的，就是这个 running ability 是历史级别的球员。我感觉在 Tennessee 都蹲中路防守的时候 ，Lamar 每次都可以找到这种破解的办法，包括他现在，因为大家一直诟病说 Lamar 的传球不行，但是感觉他没有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差的这么一个 passer， 他还是一个我觉得是有个 good arm， 然后再加上他这种历史级别的这种跑动能力，我觉得只要 Lamar。坚持这样子把他的这些特点打出来，我觉得 Baltimore 应该在季后赛当中还是能够往后走的挺远。
嗯，对。
这场比赛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看球的时候如果有注意到的话，会发现这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sacks 特别多，然后 quarterback pressure 也特别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当你的地面进攻非常有威胁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囤积后面的 DB 去帮助防守两边的 wide receiver，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 receiver 都是一对一和脚位进行一对一的盯防，所以中间就是一个 stacked box， 里面全是人，基本上会有七个人以上，当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那当然大家都有机会 blitz， 当然有机会去给 quarterback 施压，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有很多的 sacks。还有啊，这场比赛 Tennessee 输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是亨利大帝的问题，因为你想这个橄榄球毕竟是一个非常 physical 非常要看谁的心气更高的比赛，去年同样的季后赛同样的巴尔的摩和 Tennessee 赢了，就是因为他们蹂躏了巴尔的摩的这个线位吧和二线， Derrick Henry 在 stacked box 的情况下loaded box 的情况下有场每次的 carry 有 6.5 码，相较于今天这场比赛他每次同样的 loaded box 他每次的带球只有 1.9 码，这中间差了整整4码所以这个 4.6 码这个差距太大了，如果 Henry 能够继续像去年那样子表现的话，我觉得巴尔的摩的防守也是肯定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但是这个心气啊两边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就转变了，当你看到巴尔的摩全队拿到那个 interception 就开始在 logo 上面跳舞的时候，你就知道 Tennessee 他的士气已经被打掉了。
嗯，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宇昂刚才说的那个很重要，就是关于 Tennessee 今年的这个防守， Tennessee 今年防守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对于对方三档转换的这个阻止的问题，这场比赛Ravens 的三档转换成功率是 50% 多，也就是说基本上 Ravens 他持球的这个 position 也好，他的这个码数也好，就他拿球进攻的时间就比 Tennessee 的要多得多，就感觉 Tennessee 就不仅他进攻打不出来，他进攻的机会也很少。
对，哎，那我们前面这几场比赛花的时间有点多，我们快速的把剩下的两场比赛给带过，然后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聊一聊接下来半决赛。首先这场比赛是芝加哥和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兵不血刃吧，这场比赛是真的够难看的，我觉得我看的时候都觉得哎，这两支进防守大队在这里打得不可开交，结果芝加哥还只好长时间只落后七分。
其实我觉得这个 Bears 这场比赛的防守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在客场面对Saints 有这样的防守表现，但是依然证明了 Chicago 就是对靠防守是一直纯靠防守是赢不了比赛的，包括他们两个四分卫吧 Trubisky 和 Nick Foles 都在这个赛季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了他们都没有担当起一个 NFL 球队首发四分卫的这么样一个能力。嗯，然后反观Saints 这边呢，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还是有挺多收获的，他们包括用的那个 Dante Harris 签的那个 Undrafted Free Agent 在这次会有很多从一个 Return Specialist 变成了这在进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员，包括在常规赛当中 Drew Brees 一直被大家说只会 check down 给 Alvin Kamara， 在季后赛当中能有更多的进攻选择，当然 Kamara 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赢球的一个保障，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我觉得 Saints 的话在这场比赛又赢回了 Michael Thomas， 所以 一会儿我们可以说一下 Drew Brees 和 Tom Brady 这个42岁、43岁两个老人之间的对战，但是我是非常 looking forward。
我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同样是 check down， 同样是十几码的传球 ，Drew Brees 每次都能传准，大本每次都他妈传高，真的不能忍啊！而且每次都是传高之后就被 interception， 你看他这些传球，真的心里咯噔一下，咯噔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 Chicago Bears 像之前他们说，就是 Khalil Mack 会老的，对吧？ Eddie Jackson 其实年龄也慢慢开始变大了，像他们这些人，他们能够等几年啊？感觉 Matt Nagy 这个就是慢慢的，我觉得整个这个队的心气的话，可能会渐渐的淡出这个季后赛舞台。如果他们的进攻再打不出来的话，
哎，他都要淡出芝加哥了
啊！对啊，
行，哎，圣徒这边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说的。防守还是一级棒啊，那更多的就我们等到和聊和 Tampa Bay 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再聊吧。另一边剩下的这一场比赛是公羊和西雅图，这场比赛相对而言也是比较无聊的，因为西雅图这边的进攻完全打不出来啊。 Rams 也是没有四分卫的球队，替补四分卫 Wolford 上来就受伤了，只能够再把没有大拇指的 Golf 算上放上来，但是 Golf 你看他几次传球就能看出他明显手的感觉不对啊。但即使是这样，凭借着跑锋 Akers 连续冲球啊，28次冲球131码一个大阵，这个新星今年的新秀也算是正式上位，成为宣告了公羊的后场是他的。
但是好像下半场 Malcolm Brown 打的比较多吧，就感觉上半场 Akers 打的比较多。
公羊还是一个毕竟是一个committee back 嘛，所以他们是很注重保护跑锋的健康的。我觉得到了下半场，他们看西雅图那个进攻，我靠，西雅图下半场有一个连续的 punt， 大概6次的 punt，
对，6次 third down 都没有转换成功，确实这
看不下去。
这对有 Russell Wilson 的西雅图来说，真的是 unacceptable 的事情。
对，而且 Wilson 打的真的也很烂。这完全没有当年的水平，
所以现在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其实 Pete Carroll 在这么长时间在海鹰呢，是不是考虑也需要在教练的人选上换一下人，可能是也是一种
退休。
Who knows？ 而且据说 Chris Carson、Carlos Hyde 这两个人有可能下赛季也都不在海鹰了。Rashad Penny 可能会上位，就感觉海鹰的变动有可能会比较大。
我们之后可以专门找一期节目聊一聊这些淘汰的球队，然后要重建啊，工资帽什么的，好多球员要新签。钢人这一边也是要打动干股啊，干哥。所以，哎，那这场比赛
打动干股，难道是 start up 吗？要分股份了？
有干的，还有湿的。西雅图这次被淘汰之后 ，Rams Aaron Donald 因为也是伤病嘛，然后 Cooper Kupp 也受伤了，所以这场比赛打完感觉也是自伤500。接下来进入到半决赛的时候打包装工，我觉得也是凶到极少。那顺势我们就来聊一聊接下来的这半决赛4场比赛，分别是东 AFC 这边是 Chiefs Browns Bills Ravens， NFC 这边是 Packers Rams Saints Buccaneers。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祝贺 Oliver 预测成功啊！之前说季后赛最想看的对决之一就是 Bills 打 Ravens，
心满意足，
心满意足啊！这个超级进攻大战，空中对地面，看谁比较厉害
啊！现在 Josh Allen 真是势不可挡啊！这场比赛打完，竟然还有人批评 Josh Allen， 说他的第四节最后时刻的那个 fumble 啊，差一点断送了比赛。因为他那个球明显是想要延长比赛嘛，延长进攻，然后就不肯抱球直接倒下，结果后退了几十码，然后被fumble 被 stripped， 然后还幸好旁边的 Bills 球员把球给 recover 了，不然的话 Colts 可以直接从那里进攻，这个比赛的结果就完全说不准了。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觉得 Bills 和 Ravens 谁的赢面大呢？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Bills 的赢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因为 Bills 的 进攻和防守相对比较平衡， Ravens 依然没有解决他缺乏 pass rush。 你对阵 Tennessee 你可以有中间放七八个人，但是对阵 Bills 你必须把你的 DBs 和 safeties 分开，然后去防守两边的这些外接手 Stephon Diggs Beasley 啊，这些你不可能还是让他们去进行一对一。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Josh Allen 自己又有 scramble 的能力，不像 Tannehill 和 Tannehill 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 Ravens 的pass rush 又不行，所以我觉得 Ravens 的防守是顶不住 Bills 的。
而且我觉得跑球嘛总是比传球要慢的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逻辑。那你觉得 Chiefs 打 Browns 呢？
哎，这场比赛还是有一点可以聊啊，就是 Chiefs 的地面防守其实整个赛季都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你看他的那个地面防守的 variance， 他非常大的，他经常地面被人家打爆。当初他唯一输的那一场嘛，就是被 Josh Jacob Raiders 通过地面给打穿了。所以那场比赛也可以看出 Chiefs 要想唯一可能被 Brown 击败的可能性就是防不住他的两个跑锋。
对，我前些时间也注意了一个数据啊，就是当 Steelers 11-0的时候，大家说哎呀现在唯一可能能挑战 Chiefs 就是 Steelers。 但是我看 Stephen A 美国的一个专家也说过，说他是一个 Steelers 球迷嘛，但他也直言说Steeler 对 Chiefs 现在可能11-0的时候，他还是很冷静的说可能造不成威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觉得 Steeler 没有 run game， 现在想要击败 Kansas City， 你路面进攻一定要够强，因为这就是他们防守当中最薄弱的一环。包括今天还是昨天 Chase Claypool 发了在 TikTok 上面说 Browns 要被 Chiefs 给 whooped，也招了很多黑啊。但是我确实不太同意这样，我觉得 Brown 还是有机会的。从11月份开始 Chiefs 赢的所有的比赛都是只有在一个球权左右的这么一个，没有说 Chiefs 像去年这么样都拉开两三个 Mahomes 三节早早的像三节就下班了。其实 Chiefs 虽然进攻特别好，但是他的防守特别是路面防守一直有个隐患，而且他把比赛分差拉开的这么一个能力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隐患在那边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我这周非常关注的。我觉得 Browns 至少有一个 chance， 特别是在赢了 Steeler 之后整个信心上来了，我觉得至少能够对 Kansas City 造成一定有的一打，我觉得是这样子。这场比赛
对我觉得进攻感觉两边都防不住对方，然后唯一可能就是利好的就是因为 Browns 的 pass rush 非常强，像 Miles Garrett 那种。但是 Kansas City 的话呢应该是我记得是说他们的主力的那个 left tackle offensive tackle 是要回来的，所以他们的 O-line 应该会有一些修补，要不然的话我感觉其实 Patrick Mahomes 面对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可能就得看心理素质。
这场比赛还有很重要的点是能不能限制 Travis Kelce。 前面聊了Chiefs 要限制地面进攻布朗其实就是限制 Travis Kelce，因为 Hill 不管怎样每支球队肯定是两个人报价的，只是有的情况下要三个人报价的但是如果你能给 Patrick Mahomes 施压，但是如果你不能防 Travis Kelce 的话， Patrick Mahomes 每次都 dump off 给 Kelce 拿球就
轻松。对，然后其实 Blitz 对 Mahomes 来说是没有很好的效果的。今年我记得在 Raven 打被 Kansas City 虐的时候，也是 Raven 就是疯狂的 blitz Mahomes， 但是 Mahomes 长久以来进联盟之后所有的数据都显示 Mahomes 对应对这个 blitz 是特别有心得的。包括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 Travis Kelce， 包括声援有 Tyreek Hill 这些 Mecole Hardman。我觉得
Travis Kelce 1400码不是白拿的。
今年我觉得特别可惜的一点就是没有让 Travis Kelce 成为第一个 tight end 的常规赛的 receiving leader， 就最后一场没打嘛，给 Stephon Diggs 给抢过去，其实真的特别可惜。
再来聊一场吧，这个 Packers 和 Rams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洛，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对这场比赛怎么看？
我这只能说 screw Packers，对吧？那还有什么呢？我觉得虽然我觉得 Packers 大概率会赢了，但是还是希望 Rams 能给他们造成一些威胁。我觉得 Rams 现在整个的感觉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嘛，就说不定其实，毕竟教练的水平还是在那里的。
对，包括我觉得 Ramsey 对上 Davante Adams 这一个，整个赛季没人能防住 Aaron Rodgers 和 Davante Adams 这一条连线。那 Ramsey 在上场比赛之后，已经有人说他可以确定是这个联盟最好的 cornerback 了。那这周再来看看能不能防 Davante Adams。
哎，我有一个预测，我觉得 Rams 这场比赛会被包装工地面打爆。我觉得 Rams 之所以能够生吃 Seahawks，是因为 Seahawks 的地面进攻没有打出来。如果 Seahawks 的地面进攻打开的话，Rams 其实没那么容易的打 Seahawks 然后，但是你想，包装工的地面进攻可不是吹的。你必须得 respect Aaron Rodgers，你必须把人放出去，放 Davante Adams，放 MVS。虽然你可以指望 MVS 接不住球，十有八九他接不住，但是你还是得派一个人跟着他，所以你得 respect 还有 Aaron Lazard 因为你这样子 respect 四分卫，所以你会给中间的跑放很多的空间，然后哎。要看 AJ Dillon 的了，
对，AJ Dillon 是靠谱的，小亨利。
小亨利真的，一旦包装工如果领先的话接下来就肯定是跑死 Rams。
对，那我们最后来说一下 Saints。哎呦，这第三次，哎呀，真的是打的两边打的都不想再打的这个 Saints versus
哎，你觉得
Buccaneers。
Tom Brady 会有心理阴影吗？
我觉得不会。
两场都被爆脆了。
我觉得就是根据我对 Tom Brady 的了解，说的我好像跟他很熟一样，但是就是根据我看了那么多的纪录片和采访啊，Tom Brady 最强的就是心理素质和自己
你
调
和
整的
他
这个
说，
能
他
力。
和你不说。
对对对，就是我看了一个，就是他就打 Washington Football Game 的Football Team 的那个 Mic Up，就是哇，真的是领袖啊！就是我不觉得他会有什么心理阴影，我甚至觉得他会有一种就是想要报仇的这种就动力在。
说到领袖，你要去听一听 Drew Brees 的 Mic'd Up，真的是热血沸腾。他因为他是每次的比赛开始前，那个大家聚在一起 huddle，然后鼓气那个 pep talk 都是他来的。他那个特别特别激情，特别特别的有节奏感，而且。
对，不过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应该会还挺有趣的，因为之前两场比赛感觉 Buccaneer 被压制的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 Tom Brady 没有被保护，就感觉他很懵，他的出球点好像就也不是很清晰，所以说他经常会被超解。但是首先现在他们的这个进攻点越来越多了，对吧？有什么就是就传统的那几个外接手就不说了，AB 然后又被解放出来了，然后 Cameron Brate 其实最近也开始接了不少的球，就是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首先出球点就多了。第二呢，就是好像 Tristan Wirfs，就他的那个今年的那个新的那个 tackle，其实最近好像打得还蛮好的。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比较明星的，就是联盟最近还是比较领先的这样子一个 O line。我个人觉得是，而且 Tom Brady 这几场其实他一直都在鼓励他的这个 O line，就他的 guard，就时不时就说 The guard is amazing，就是你听他的那个。就是在场上全部都是在这种，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的一打。
哎，我也觉得，虽然前几场这个 Buccaneers 被 Saints 打得特别特别惨，但是 Tom Brady 在那边作为一个 Steeler 球迷，还是非常 respect Tom Brady。我感觉等到季后赛，可能 Wild Card 都不算，到了半决赛才是像 Tom Brady 这种 caliber 球员是真正发挥它作用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比赛肯定是跟常规赛是有个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子一个节奏吧，而且，Tom Brady 这样在联盟当中20几年， 心理素质，包括在整一个 pocket 里面的 awareness， 包括赢回来了这Godwin 啊，包括跟 AB 的化学反应，包括他们的 defense 现在也希望他们能越打越好。我其实这周这场比赛是我最觉得会最精彩，到底是 Tom Brady 这么一个新来到 Buccaneers 的一个 revenge game 呢，还是 Drew Brees 可能真的是生涯最后几场比赛能够带领Sense 再进一次 Super Bowl。
这也是我这个周末最期待的一场比赛，两边都很健康，这还是很不容易的，就进攻尤其是进攻方球员都回来了，Rojo 也有机会打，然后Michael Thomas 这场比赛已经可以看得出他完全伤愈了，这个脚踝对他的影响
真的太难得了。这么一个赛季初 Godwin 啊 Michael Thomas 都不打，总觉得这个常规赛伤病啊 COVID 的影响太多，反而到了季后赛感觉越来越多的伤员都回归，状态都越来越好，那就希望比赛往之后越来越好看，肯定会。
还有一个看点 Lattimore 和 AB、
yeah,
是不是对上，还是要去放 Mike Evans、
okay.
还是值得看的。
对 Lattimore 他身材的话不过也不好说，因为我感觉
但他是 shut down corner， 他一般会去防对方的第一外接手，
但是谁是第一外接手呢？就是
哦，你说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 Mike Evans。
我感觉按 size 来算的话 ，Mike Evans 好像是最大只的吧？
对，
对，跑的也都是大外界的 route。
对，虽然 Gronk 应该是最大的，不过 Gronk 是个吉祥物。
行，哎，那我们就把四场比赛全都说了，哎，正好也差不多了，时间今天不知不觉已经聊了一个小时了，非常感谢宇昂来加入我们。我觉得宇昂的这些见解都非常的毒啊，这个眼光也非常的毒，以后希望有机会多多来和我们
跟两位聊的也很开心，感觉哎呀能这么样分析一下，看回顾一下这一个赛季，包括回顾一下这 Wildcard 这几场比赛，还是很开心。
嗯哼，下一周，哎，我们当然会回顾半决赛的比赛，然后可能也会花一点时间去聊一聊这几支淘汰的球队有大的动作，看看展望一下。哎，之前前面忘说了，就两个大新闻已经出来了，一个是 Doug Peterson 被炒了，老鹰的费城老鹰的教练，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Big Ball Dog。
这个我们也预测到，其实上一周我们就聊到他。十七周的时候放水，这个行为太和球员不合，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行为是触发了球员的底线吧。另外也是海鹰也因为这一周的进攻不利，解雇了他们的进攻协调员Brian Schottenheimer， 这也是一个名门之后吧，他的老爸 Marty Schottenheimer 也是之前酋长队的民宿主教练所以接下来看这两支球队要怎么去打动。有没有什么大刀阔斧的动作，或者说有什么可能性啊？我觉得很值得去猜想一下。那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小鹿，谢谢宇昂，
谢谢。